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逐日崇拜不仅是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一种属灵的更新与装备。在崇拜中，我们通过赞美、祷告、讲道的教导和圣餐礼仪，我们得以重新得力，面对新的一周生活的挑战。逐日崇拜也是对天国敬拜的预表，在永恒中，我们与所有的信徒一起永远的敬拜神。因此，每周的逐日崇拜让我们提前品尝天国敬拜的喜乐和荣耀。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只要能够联网，您就能够与线上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彼此接纳，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15章5到7节，罗马书15章5到7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常识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诗篇18篇，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我们请起立，以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
要等候主，倾听他之声，万那等候
让我们再一次用使徒信经来宣告确认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唱诗歌，颂赞主圣名，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荣耀归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主名超乎万民之名，至高至尊至圣，敬重我在宝座右边，便是崇拜圣洁。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他名称为奇妙诚实，和平全能之君，统治天下万国万民，掌权无穷无尽。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
愿颂赞荣耀都归我们的父神。父啊，你是天地的主宰，是至高全能的三一真神，你的名超乎万民，你至高至尊至圣。父啊，我要称颂你，愿归荣耀于你，因你早在创造世界以前，你就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成为公义。因你在你所定的日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把耶和华是爱向我们显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软弱困惑甚至背叛的时候，仍然接纳我们，保守我们。基督是主，他能使我们站立。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得以称义，明白救恩，彼此接纳，与神和好。保守我们，让我们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大家请坐，我们唱诗歌《耶和华是爱》。
青草溪水边，神引我心查心中的忧患，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在未来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
让我们低头。亲爱天父，求天父保守我们众信徒能分辨何为核心真理，核心真理要坚守，非核心的事要以爱相待。基督在我们软弱迷惘甚至悖逆的时候仍接纳我们，基督的接纳既是榜样也是动力，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悦。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我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祷文情。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今天信友团契在我们当中献诗，我怎能不歌唱？谢谢信友团契在我们当中的献诗。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罗马书15章5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5章5到7节。请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沈牧师，
证道题目是彼此接纳，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彼此接纳这个题目很通俗啊，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就出现了。这一段经文中间是罗马书14、15章两章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其实保罗在写罗马书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从第一章写下来，其实他在内心中一直有一个思路，一直有一个思想，也是他心中的一个渴望，那就是他看见也知道，虽然他还没有去啊，但他听到罗马教会中有些很麻烦的问题啊，这些问题中间特别显出在罗马教会里面的信主的犹太信徒和信主的非犹太信徒，想知道啊，两群人之间的张力。所以其实前面他讲了第一章到第八章讲了教义，第九章到十一章特别讲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和犹太人的未来。但是到最后他讲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委身奉献，可是在这一切的中间，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一起在教会侍奉，你们在教会中彼此之间有这么大的张力，怎么办呢？彼此接纳其实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题目，或者是说一讲就会心里头就会知道或者明白啊，我们两教之间或者三方或者怎样，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和睦啊，我们要相处，我们要彼此接纳，讲起来都很快就懂了，这没有什么大道理。可是实际发生在人的心里，人的身上，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犹太的信徒和非犹太的信徒，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有很多都是不一样的，碰到事情了，碰到问题了，只会彼此看不顺眼，只会彼此要分开，要分离，而且要走得更远一点，分得更远，走得更远离一点。可是保罗要告诉他们，现在不一样了，你过去的是过去，你蒙恩以前是蒙恩以前，现在在教会里是不一样的，在基督里，在教会里，这福音可以显出的大能，在我们这信靠他的人身上，在对事情对情况有不同看法的时候，合一相爱饶恕接纳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行的，该行的，而且应当可以呈现和做到，不是因为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因着福音的大能。当我们彼此之间各方只看自己的时候，或者是各方只看对方的时候，我们里头的爱不容易显明出来，也不容易生发出来。但是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神的恩典，那就是基督的爱，那十字架上的爱，这爱会成就和睦。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说，第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神的救恩救赎在我们蒙恩的人的里面，在我们的内心中有一个奇妙的工作，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就可以让这福音在我们里头显出它的大能来。其中的一个点就是会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我们每个人心里有墙，那墙还蛮厚的，不过有些人的墙不太厚，但是很硬，透明的，防弹玻璃的，打不穿的，但是你以为它不在那里看不见呢，其实它还硬在那里。我们里头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彼此接纳，这是在教会里应当是可行，而且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彼此是两边，那么怎么接纳，我觉得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上礼拜司怀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特别就讲，这不只是一个神学的问题，这是一个教牧中间或者是实践的一个问题。那么 怎么开始呢？彼此要做这件接纳的事情，要怎么开始呢？是你先开始还是我先开始呢？你开始我就开始，啊不不不，你开始我就开始，你先我就跟，不不不，你先啊，那谁要先？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第二节，你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坚固的人，意思说坚固的人要启动啊。那谁是坚固的人？坚固的人是指谁呢？是怎样的人呢？他要担待什么呢？坚固的人不是什么从年龄来看的，性别来看的，坚固的人也不是从职业来看的，也不是从名位来看的，更不是。坚固的人乃是一能够担待的人，这个我等一下会再讲。另外一个乃是能够使邻舍喜悦的人，这是十五章第二节。一个能够担待的人，一个能够使人喜悦的人，保罗说这样的人是一个坚固的人。他要担待什么呢？首先我要再说一点，我觉得坚固的人不是一个强者，不是一个很自以为很刚强的人，或者别人看他是很刚强的人，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一个坚固的人，他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我会想到启示录讲到的那个非拉铁非教会的那一个人，圣灵说他在教会中是一根柱子，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稳固的、隐藏的、站立的、一直在那儿的、谦和的、不攻击人的，而且是温暖的一个人。他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他是一个教会的柱子。他要担待什么呢？他要负主的轭，他要学习主的样式。他可能会被误会，可能会被误解，也可能会被辱骂，但是一个担待的人学主的样式，就在这里头学习了舍己、退让，并且成全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怎样来担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考虑，要学习不求自己的益处，愿意求邻舍或者他人的喜悦。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愿意担待别人、一个坚固的人，要在与人和好、彼此接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人，在这里头，这个彼此很重要。要先省察自己，不是以为自己都是对的，不要以为自己都一定对，也要学习了解一下对方。可能要多了解一点，不是只有一下，要两下三下，多了解一点，而且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先愿意递出你的橄榄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神先爱我们。圣经还有一句说，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他先爱我们。要知道他先爱我们，我就是蒙了他的爱，我蒙了他的爱，就是蒙了恩典，蒙了救赎，蒙了赦免。我蒙恩，何等喜乐，何等感谢。我想我们对于我蒙恩、蒙主的恩，我们都很感恩，我们也很喜乐。但是我们也会说，我蒙恩实在是不配的。保罗也说他不配，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不配。在上帝的面前说我蒙恩我不配，我们都会说，我们也都承认，我想我们都也认定。可是当我要与人互动，要彼此接纳的时候，我是否可以也感受得到说我是不配的？我与人彼此接纳，当然盼望对方会接纳我，但是我自己会不会感觉我是不配的？坚固的人在他的内心中、心灵深处学习一个功课，或者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当你要与人和好、要彼此接纳、接纳对方的时候，或者被对方接纳的时候，
会遇见一些困难的，你会遇见困难，对方也会遇见困难，你要付出一些代价，对方也要付出一些代价，而这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付代价的心，面对困难，走向困难，跨越困难，这就是主所说的第二里路。当我们彼此接纳，一起来走这第二里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是一个勇敢的生命，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是一个尊贵的生命，也是一个属于上帝的生命。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必帮助我们走向合一、相爱、饶恕和接纳的里面。真理和道理的教导和传扬是清楚的，可是实际在你我的生活中所要面对的挑战，是我们要经历和学习的，也是要勇敢走上去的。我讲几个例子，这是圣经上的几个例子，把望这些画面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能够思考，在你的心中揣摩一下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的情形是怎样，体会一下在这些事情上那些当事者的心境是怎样。试想这个画面，这节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经文是说14年之后上耶路撒冷去，雅各、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些教会的领袖那时候是怎样？我们知道保罗和巴拉巴被安提阿教会差往这个外邦人传福音以后，神使用他们祝福他们，所以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很多外邦人信主，建立了外邦的教会，蒙了很大的恩典。这一些上帝奇妙的作为，在外邦特别在小亚细亚的这些作为，神所做的，借着保罗和巴拉巴和同工所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不会不知道，不单知道，而且应该知道的蛮清楚。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问题吗？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吗？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以及保罗和巴拉巴对蒙恩得救的外邦人，对于他们 的情况有一些想法。上礼拜士官牧师也讲了，在罗马的教会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所看重的是什么？非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所看重的是什么？文化、教育，这些背景的不同让彼此之间的张力很大。初代教会保罗和巴拿巴和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使徒们，各位，我觉得张力也是很大，张力也是很大。而这张力大到一个程度，他们必须开会，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后来我们从使徒行传15章就看见他们一起坐下来开会，一起讨论，一起要来解决问题。这里就讲到当保罗和巴拿巴应该是应邀到耶路撒冷去开会的时候，他们俩就去了。这个会议没有在安提阿开啊，这个会议没有在小亚细亚开啊，这会议是在耶路撒冷开，保罗和巴拿巴就去了。还没有开会以前，第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说，14年之后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和巴拉巴去，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就是握手的意思，右手握手，这个好像是握手的这个源头啊。这一握我称为世纪之握，历史中的握手，解开了很多的心结，这很不容易的。他们两边其实都背负着很多很多的东西，两边的这些领袖们心里头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对自己、对对方，喜欢的、不喜欢的，接受的甚至不接受的。各位，保罗和巴拿巴在外邦人中间传扬福音，建立了教会，这样跟去到耶路撒冷，谁先伸出这只手？这里很清楚，是雅各、基法、约翰先。 就像我和巴拉巴，他们先伸出手。我想这对巴拉巴和对保罗来讲是很大的安慰。其实他们心中是很紧张的，我觉得他们是很紧张的，因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一切的中心，他们要在这边来讨论他们心中很挣扎的事情，要怎么样使得外邦的信徒能够更自由更蒙恩，不要束缚他们。再想一个画面，这画面比较个人化，讲两个人，一个叫做腓利门，一个叫做阿尼西姆。腓利门是保罗的朋友，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他住在哥罗西。腓利门书是新约保罗所写的最短的一卷书。阿尼西姆是谁呢？他是腓利门的家中的仆人。腓利门是一个当时是一个上层社会的一个领袖，家中有一些奴仆，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时代，这样的两边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你是奴仆就是奴仆，而主人对奴隶有绝对的权利，甚至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阿尼西姆这位年轻人可能有点调皮，所以他在主人家里头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有说可能是他偷了主人的一样可爱的东西，他就逃跑了，就从腓利门家逃跑了。逃到哪里去呢？逃到罗马啊，其实从哥罗西到罗马还蛮远的，他跑到罗马去的。到罗马这位年轻人还是不太老实啊，这个习惯很不好，可能又偷又偷东西啊。这次给罗马官方抓到了，就把他关起来，抓住以后把他关起来。当然偷东西是当然是犯罪，但是从整个来讲不是一个大的罪，就把他关在跟保罗关在一起。保罗那时候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那可是对罗马皇帝来讲和政府来讲是一个重犯的。哎呀，这个跟保罗关在一起也是有一点福气的哦。保罗就向他传福音了，很有意思，上帝的恩典，这阿尼西姆就信主了。保罗就来认识他，你是谁啊？你是在哪里来的？哦，原来你是腓利门家的仆人，我认得你的主人啊。过了一点点的时间，保罗仍然被关，但是这个阿尼西姆可以放了，罪很轻啊，就放上。他放了以后，保罗就应该是问他说，你去哪里了？不知道要去哪里。保罗对他说，你应该回去啊。啊，我怎么能回去呢？回去不是死路一条吗？哎，你要回去，我们信主的人悔改认罪，要回去向主人道歉求赦免。哎呀，这个我绝对不敢做的。保罗说，你要做。为了这位阿尼西姆，保罗写了一封信，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腓利门书。保罗写了这个腓利门书的这一封信，叫腓利门亲手带回去。哇，腓利门也算是勇敢，他就带着保罗的这一封信，救命符啊，就回去了。到了哥罗西腓利门家里，见到了腓利门，把这封信交给腓利门。腓利门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腓利门要怎么处置这件事情？腓利门的心中该怎么样？在他的传统的里面，在他的文化的里面，在他的地位的里面，在他的家的里面，在他的周遭的同伴的里面，他要怎么样面对阿尼西姆？腓利门书十七节，他对腓利门说，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你就收纳他，接纳他，如同收纳接纳我一样。这是保罗对腓利门的请求。他说，以我这样的保罗，就是跟你关系这么好，引领你信主，以我这样的保罗原本可以命令你，但是我不那样做，宁可凭着爱心求你饶恕和接纳这个犯罪的悔改的阿尼西姆。今天我们能够读到腓利门书，当然知道那个结局是很好的，腓利门就接纳他了，他就阿尼西姆就留在哥罗西，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后来上帝使用阿尼西姆成为初代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叫做坚格里教会，提多曾经牧养的坚格里教会，后来阿尼西姆是坚格里教会的监督。腓利门的挣扎是什么？这是一幅画面，一幅接纳的画面。 接纳是一种爱的行动。人真的是有限，而且人无法从 自我的角度中来做成这件事，但它却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是圣灵的一个感动，可以帮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愿意跟随主，愿意顺服主教训的人，从我们的内心中心甘情愿愿意与人和好的一个动作。以及当我愿意做的时候，我的心里头会被主的爱以及我愿意包容这样的一个心思和意念所充满。我要做这件事情，不是我好像做一个制度下的一个事情，被强迫的一个事情，不是。那强迫的爱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我甘心的。所以当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两边或者多边彼此要接纳的时候，总要有个起步，我愿意学习做那个起步，我靠着主，求主帮助我成为一个坚固的人，我愿意成为那个起点，被上帝引导，被上帝光照，放下所有的可能的误会、误解、委屈、情面，渴望能够得到对方的另外一方的接纳和回应。当我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要为此，要为这个时间开始做出一些准备。第一，我觉得要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再从我的口中出现任何的批评和论断。纵使我有心中的再多的委屈不满，我愿意吞下放下，不提不说，我甘愿。也许觉得有点苦，慢慢这个苦会淡的。第二，我觉得要祷告，为对方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关注对方的身心灵，关注对方的工作、服事、家庭，为他切切的祷告，更为自己加倍的祷告。我觉得为自己要加倍祷告，让我能够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上仍然是软弱，我需要能够经历主的恩典同在，加倍的为自己祷告。第三，我觉得要为相见面时候的时间和地点环境求主引导和安排。第四，为见面的时候，为握手的时候，我得要说两句话吧，要说的那一两句话是能够非常的合宜，求主给我恩典，让我能够说一两句合宜的话，我为此祷告，求主赐下我这两句话，赐给我这两句话是合宜的话，不是装假的，不是故意的，不是吹捧的，不是阿谀的，是诚实，是中肯，是诚恳，也是厚道的话。不容易，不需要多，要准确。最后，你为此祷告，也要把这些可能面对的过程和结果交在上帝的手中。这结果巴望是一个美好的结果，但是如果对方仍然不愿意，使你不能达到你的渴望，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因为你做就代表你没有失败，你没有失败，而圣灵会为你完成这个工作。你坐在主的面前，诚实的坐在主的面前，主会纪念，所以要把过程和结果交托给主，主必帮助。再想一个画面，这是创世纪里面的一段故事。我们知道约瑟被他哥哥们卖了，在埃及很苦，经过了22个年头，因为饥荒的缘故， 他十个哥哥来到埃及要来买粮食。当他们来买粮食的时候，约翰是总管全国粮食的首相，他一眼就认出他十个哥哥来。他说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我们那边没有粮食，我们来买粮食。我想当约瑟认出他的哥哥们，他哥哥们没有认出他，我相信他心里立刻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该怎么做？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把他哥哥们留了三天，留下来三天，他没有把他们放在监狱里，他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房子里，供给他们这三天，他没有跟他们见面。你觉得这三天约瑟想什么？约瑟怎么办？这三天对约瑟来讲很重要，约瑟可以做出一些决定的。你们要买粮食是不是？买了，回去，我不跟你们见面。你要粮食就可以给你。第二，哦，现在是我报复你们的时候了，我可是有权柄的。但是约瑟都没有这样做。三天以后，约瑟跟他哥哥们要见面的时候，哥哥们还不知道那个有权柄的人叫做约瑟，不知道。他跟他们见面的时候，约瑟说了第一句话，我觉得这一句话是表达了约瑟这三天的情境。约瑟说，我觉得他哥哥们没有听懂啊。约瑟说，我是敬畏神的，我是敬畏神的。后来约瑟跟他哥哥们相见，又经过了十几年，约瑟后来把他爸爸接到埃及，雅各130岁的时候去埃及，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是147岁。这十多年之后，有一天他爸爸过世以后，他哥哥们就紧张了，哎呀，这下约瑟可以来报复了，这做恶事啊，一辈子跟着他，就叫人去跟约瑟讲说，哦，爸爸在世的时候有交代你要对我们好。他哥哥们心生恐惧，请人去求情，请约瑟饶恕他们。创世纪50章记载约瑟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约瑟听见了就哭了。第二个反应，约瑟说，你们放心，我岂能替代神呢？第三个反应，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各位，什么是亲爱的话？是叫他们哥哥们听到了以后会安心的，对不对？会放心的，会把那个紧张和恐惧的那个心化解的，对不对？那么约瑟到底讲了什么？圣经上没有记载，我们应该来一个有奖征答，让大家写。但是我想，安慰的话肯定是谦和的，也是温暖的。约瑟是很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他哥哥想什么，他也知道他哥哥们要什么，他也知道他哥哥们缺少什么，他也知道他哥哥们怕什么。他愿意讲亲爱的话，有的人不愿意哦，他愿意讲亲爱的话。上帝爱我们，上帝接纳我们那些罪人，我们这信靠他的罪人被主全然的接纳，上帝的美好和荣耀的性情的中间是充满了爱和饶恕的生命，是充满了爱的作为。上帝接纳彼得，三次否认他的彼得。上帝接纳多马，信心摇动总不相信的多马。上帝接纳，在主耶稣接纳那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主耶稣也接纳那撒玛利亚的妇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个人，也接纳约翰福音第八章正在行淫被捉拿的那个妇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亲爱的话。当接纳实际的光景出现的时候，当接纳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罗马书15章第6节第7节表达了这样的做是会荣耀神的，这样是荣耀神，是使神得到荣耀的。使徒们之间的握手，彼此的接纳， 使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初代的众教会都蒙恩典，信徒也大大的蒙恩。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使哥罗西的教会和坚格里的教会得到益处。而且我们知道腓利门书是日后解放奴隶、释放黑奴等等这些政治运作里面最重要的神学基础。约瑟饶恕他的哥哥们，接纳他的哥哥们，彼此接纳，使得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得以完全。约瑟对他们说，是神先差了我来，为要存留余种。上帝永恒的计划和神的旨意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着他们彼此的接纳得以成全完备。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不要轻看这彼此接纳的真实光景，这会在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保守中间直接或者间接成就美好的事，并且荣耀上帝，使许许多多的人得益处。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让我们一同来效法。我们起祷告。愿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愿主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更愿意遵行你的教训，活出你的教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做该做的事，得蒙你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让我们用诗歌奉献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奉献的时候我们唱诗歌《耶和华是爱》。我们一起为奉献做感恩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让你的话、你的灵带领我们，在福音的大能中，在基督救赎的十架恩典中彼此接纳，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神先爱我们，先怜悯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得以站立。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让我们生命成为勇敢的生命、美丽的生命、蒙神喜悦的生命。让我们用亲爱的话彼此交通，在神的祝福与保守中成就美好的事， 归荣耀于神。主啊，我们把自己、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都奉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好，我们请起立，一起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上帝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